什么跟什么嘛，这个摇法那个摇法，爸爸妈妈最讨厌，动不动就叫我罚站。我要是哪天也当了国王，看谁敢叫我罚站。
仔仔，仔仔，你在哪里呀、啊？仔仔，啊，你站在墙角里干嘛？啊、哦，要被罚站了，对不对呀、
啊？竟敢嘲笑我！如果我是国王，我还要派人呢、啊，把你这个多嘴婆的嘴巴给封起来。
怎么啦？生气啦？哎，这回又是因为什么事被罚站的？
哎呀，都是小事情了，可是他们就偏要小题大做啊。
哟，你也会讲小题大做这个成语啊？
本来就是小题大做嘛，妈妈罚我说是因为我养的黄金鼠咬坏了他的新衣服。哎，那是黄金鼠咬的，又不是我咬的，干嘛要罚我？爸爸也说我该罚，说我踩坏了他的照相机，可是那他是自己乱放摆在地上，我才会不小心踩坏的。
哦，那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说要罚你，那怎么罚啊？
一个说要罚一个钟头，另一个说要罚两个钟头，最后就加起来变成三个钟头了。啊，魔镜公公，连你也要故意跑来笑我，你们两个真是太过分了。
啊，好吗好吗，不笑不笑嘛。那你刚刚面对着墙角又在嘀咕些什么啊？
我哪有嘀咕什么，
明明就有啊。
仔仔刚刚在说啊，哪一天他当了国王啊，看谁还敢叫他罚站，还说啊他要把
啊，魔镜公公，原来你刚刚都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呀。
我哪有偷听啊，我是不小心听到的。其实啊，仔仔，你可别以为当了国王就没有人敢要他罚站了、啊、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啊，就有一个人连国王都怕他，有位国王想见他啊，还得在他门口罚站了三天三夜才被接见呢。
啊，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啊，连国王也得听他的话呀。
我知道了，一定是国王的爸爸，儿子当然要听爸爸的话咯。
不对，
那就是国王的妈妈。
也不对，
那说不定是国王的爷爷哦。
哎呀，哪有人猜答案是这样猜的？提示你们，这个人不是国王的亲戚。
不是亲戚啊？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国王的老师。
也不对。哎呀，我告诉你们好了，这个人呢、啊、是教皇。
教皇，
教皇有这么大、
哦、当然有了，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啊，几乎每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地方上啊分布有许多教会跟教士，每一个地区有一个主教，而掌管这些主教和教士的就是教皇。
这么说，教皇就是所有基督徒的最高领袖了，
可以这么说哦。
那教皇为什么要国王罚站呢？
对啊，
这个嘛，咱们来听一听教皇与国王的故事，不就知道了吗？被罚站的国王。
在还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的古代，一个国家中谁的权力与地位最大呢？ 喜欢听历史故事的小朋友一定都知道，在东方的中国，皇帝最大，而西方的欧洲最大的便是国王了。可是中古时代的欧洲，由于人民几乎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于是掌管一切有关教会事务的最高统治者教皇，权力大，地位高，成了与国王分庭抗礼的重要角色。而历代教皇中最有名的，该算是西元十一世纪时的格列戈里七世教皇了。
您好，我是神圣罗马帝国派来的使者，我们国王亨利四世命令我将这封信送来交给格列戈里七世教皇。
奇怪了，亨利四世在搞什么鬼呀？
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瞧见刚刚那位使者的神情？挺诡异的。
咱们来看看这封信写些什么。
不好吧，这是要给咱们教皇的，你可别……
看看封面就好嘛，你紧张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你来念念看。
谕令卫僧希尔德·布朗德之诏。
希尔德·布朗德是格列戈里七世还没有当上教皇以前所用的名字。亨利四世在这信封上不但直接称呼他的俗名，表示不承认他教皇的地位，还骂他是卫僧，也就是假教士的意思。
这个亨利四世对我们教皇啊实在太不尊敬了，太过分了。
是啊，咱们赶紧拿去给教皇看，他一定有办法对付这个趾高气扬的家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亨利四世六岁的时候就当了皇帝，当时教皇看他年纪小，于是把属于皇帝的权力都抢了过来。教皇甚至还说他有权力决定由谁来当国王，国王要是不听话，他就打算换新国王。当亨利四世长大以后，渐渐无法忍受教皇的这种做法，于是在西元1075年，他不管教皇的规定，自己委派了很多空缺的主教，并且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列戈里七世的教皇身份。不过格列戈里教皇一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儿也不紧张。
教皇陛下，您说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你们紧张什么？我问你们，你们认为亨利四世大呢，还是我格列戈里七世教皇大？
当然是教皇您比较大，可是亨利四世他毕竟也是一国之君，全国的老百姓都得听他的话呢。
这你们就错了，哼哼哼，老百姓们到底是会听国王的话呢，还是听我罗马大教皇呢？过不久你们就会知道了。来，替我准备好纸笔，带我写上一帖破门令，看你怕不怕我。 没有，
哎，你听说过没有啊？
对呀，
格列格里教皇下了一张破门令给咱们国王哎，
真的？
嗯，
哇，这等大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才从教会门口的布告上看来的。上头写说啊，
写什么？
教皇什么全能之神要把亨利四世的王位收回啊？
啊，这怎么可能？
就是啊，怎么可能？
是什么原因？上帝要处罚咱们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呢？
来，对呀，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认得的大字也没几个。哎，详细的原因我也搞不太清楚。
哎呀，搞不清楚就算了，反正啊，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教皇既然代表上帝这么说了，我们可不能够违背他的意思啊。
哎，对对对对，
是啊，从今以后我们可不能再听从亨利四世的。
对对对，
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国王了。
哎，
对对对，
就是啊，
对不对？
哎，没错。
你们刚刚个个神情凝重的，在讨论些什么啊？什么破门令，听都听不懂啊。
哎，你怎么那么没知识啊？教皇一旦下了破门令给某个人，这意思就是啊，那个家伙啊是罪人，他原有的地位权力通通要被取消啊。
那这会儿谁是罪人啊？
亨利四世啊。
哎，那我们的国王是罪人，这太可怕了吧。
哎，你说话小心一点，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国王了。
格列格里教皇对亨利四世下达破门令的消息很快的就由罗马教廷的特使传遍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最初还表现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哼，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倒我？没这么容易呢。我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岂是你这个假教士说废就能废的？哼。
不过没过多久，亨利四世就开始紧张了。
报告陛下，不好了，北方那几个小诸侯国起兵，说要陛下您下台呢。
不好了，不好了，陛下，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的诸侯都开始叛乱了。还有，
好了好了，你们通通给我出去。
可是 陛下您
出去，出去。
这
亨利四世现在才发现，原来教皇的破门令影响竟然这么大，全国的老百姓都把亨利四世看成是罪人，而一些平日不满亨利四世的诸侯王如今更得到一个合法叛乱的大好机会。这下子亨利四世国王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了。两个月之后，亨利四世决定南行到意大利，想请求教皇赦免他的罪，恢复他国王的身份。可是在交通不方便的十一世纪，要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意大利去，必须穿山越岭，翻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很不巧的，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天，亨利四世带着皇后贝莎跟襁褓中的小王子以及一位臣子一行四人，千辛万苦地攀越这一片冰天雪地的高山。
啊，救命啊！
啊，贝莎掉下去了，救人啊，救人啊！
陛下，您先不要慌啊，我这就去找人来帮忙。这片坡不是很陡，贝莎皇后不会有事的。
你快去快回啊！
是是是，
我的儿啊，你别哭啊，我会把你妈妈救上来的。贝莎，贝莎，你在哪儿啊？
亨利，
亨利，太好了，贝莎还活着。
亨利，我被一棵大树勾住了。
贝莎，你别怕啊！哎，我看见有个樵夫走过来了，
哎哎哎！救人呐！救人呐！
亨利四世的运气很好，在这荒山野路上碰见了一个好心的樵夫，不但帮他们把被杀皇后救了上来，还用牛皮雪橇载着皇后跟小王子越过这段艰险的路程。
啊，我们已经来到意大利了。
这位善良的先生，真是谢谢你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们四个人恐怕早就死在荒郊野外了呢。
是哪里哪里，帮助别人呢总是一件好事嘛。哦，对了，你们千辛万苦的到意大利是为什么呢？
这啊，我们呢，我们是来找一位亲戚的。
找亲戚啊？哦，那还需要我帮忙吗？
不不不不，不用了，既然已经下了山，我们一切都可以自己来了。
告别了樵夫，亨利四世在1077年的一月底来到了教皇所在的卡诺沙城堡，可是教皇却不肯见他。
哎，你不准进城门啊！
我只是想见教皇一面，请求他赦免我的罪。
很抱歉，教皇说他现在没空，你应该站在这里等候教皇的命令。
站在这里？在这种大冷天站在城门口等，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哎，你既然是来恳求教皇原谅你的，就要有耐心嘛。我在想啊，教皇是要你等，一定是要考验你忏悔的诚意够不够，你就忍一忍吧。
好吧。
第一天过去了，尽管亨利四世整天站在雪地里痛哭流涕，哀求教皇赦免他的罪过，可是却连教皇的影子也没见到。第二天依旧如此，第三天也是这样。到了第四天，有许多教士被他的真诚忏悔所感动，一再地为他向教皇求情，教皇才答应接见亨利四世。
哼，亨利，我已经以上帝的名义革除你的基督教徒的身份，剥夺你国王的权利，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教皇陛下，我的主人，我已经明白我的罪过，这次特地来到您面前向您忏悔，祈求您对我的宽恕跟慈爱。
哦，你现在叫我教皇陛下了，变得可真快了。哼，三个月前你不是才刚派人送来一张状子，说我根本就不是教皇，而是个骗人的假教士吗？
这，
你不是命令我说什么滚下来接受万古的咒骂吗？
不不不，我已经撤销了冒犯您的法令，还写了永远服从您权力的保证书了。那就在这儿，请教皇陛下过目吧。
嗯。这还差不多，来，你跟我过来。
哦。
格列戈里教皇带领着亨利四世走进礼拜堂，举行一次庄严的弥撒。 事过后，他拿起圣桌上的一块面包，亲手分成两半，然后回过头来对亨利四世说：
你曾经辱骂我，说我这个教皇的职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买来的。现在我把这块耶稣的圣体分成两半，我先吃掉一半。如果我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将会在此遭到上帝的惩罚。好了，我已经在耶稣面前证明了我的清白，现在该你了。你如果自认为不曾犯下什么罪，你就把它吃了吧。
我已经对我的罪表示忏悔了，请教皇陛下饶恕。
就因为格列戈里教皇把后果说得这么严重，亨利四世害怕自己吃了面包之后真的当场暴毙，便不敢伸手接下它，只是一再地表示忏悔。最后，格列戈里七世教皇也就取消了原先的破门令，恢复了亨利四世的王位。
那是因为教皇能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高的地位，也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而已啊。差不多在西元11到13世纪，教皇的权力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是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教会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呐、看不惯那些好吃懒做又贪财的教士，就。
哎，魔镜公公，你怎么不说啦？
我现在可不能说太多啊，因为那是后来发生的故事，怎么可以一下子就通通的告诉你们呢？
哎呦，魔镜公公真是爱吊人家胃口。
哎，我觉得很奇怪哎。
什么事很奇怪呀、
外国有教皇来和国王争权夺利。哎，我们中国怎么没有呢？
哦，怎么比我还要笨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信基督教呀。
仔仔，你别笑莎莎笨哦，他这个问题可问得很好哦。莎莎的意思是，外国有宗教的最高领袖，也有政治的最高领袖，两个人便会争来争去的，那中国为什么没有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哎呀，这个问题可难了。不过简单一点的说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比较自由，拜的神很多，而且对其他的人的宗教信仰并不会做太多的干涉，因此啊，就很难有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宗教领导者。另外，佛教呢，鼓励人六根清净，不要有太多世俗的欲望，这种问题啊也就比较少了。
仔仔，你不是该罚站3个钟头的吗？怎么魔镜公公一说起故事来，你听着听着就在沙发上坐起来了？我要去告诉妈妈。
我只是……
莎莎，你也别那么怪仔仔嘛。其实处罚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改过。你看，现在仔仔已经知错了，你就别再为难他了嘛。
好吧，看在魔镜公公的面子上，就饶过你这一次。
谢谢莎莎，我保证下一次绝不再犯。
哎，对嘛。